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2月6号到2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知，研究探索，研究发现善良会让一个人幸福。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也就是说，一个人很难预测自己的命运。有意思的是，科学家们发现善良能使一个人更加幸福，以及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些对别人友好的孩子更快乐，而且更容易被别人接受。这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共同研究的结果。教育学家调查了400名学生，发现那些喜欢帮助别人、富有同情心的儿童更快乐，而且也更与别人合得来。此外，当研究人员提醒小朋友们要爱护他人时，学校里欺负人的现象也减少了。这个发现很有启发意义，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海外，做父母的总是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好的学校，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还参加一些课外活动来开发各种能力，全面发展，这些都很重要。但真正让我们放心的，莫过于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及培养孩子正直和向上的品性。最近读到一则新闻，一个26岁的电脑奇才在侵入美国知名大学盗取了大量数据后被判35年监禁，于是自杀身亡。悲剧发生后，有人惋惜，有人觉得社会对他不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我们不难看到有一个好的人品的重要性要超过才能。如果此人真的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为自己行为负责的话，被监禁本身并不可怕，只要做得正，走得直，总有昭雪的一天。问题在于他明知道是错的还要去做，那就是上天也没法帮助他了。一个人的才华如果用得好的地方，可以兴邦利民，这在古今中外有很多的例子。反之，如果一个人很有才能，却用在了歪点子上，小则害人害己，大则祸国殃民。不管是希特勒还是其宣传部长戈培尔，都是很有才华的，否则也不会给犹太人及整个人类带来如此惨痛的损失。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汉奸秦桧也是状元出身，颇有才能，然而做出来的事却是陷害忠良，贻误百姓。可见要想拥有快乐，不妨从善待他人做起。
海外采风，
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新年来临之际，中国大陆和海外的大法弟子以及明白真相的民众纷纷通过贺词、贺卡和诗歌形式向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拜年，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美与悲，法轮功画展的艺术洞察力。英国伦敦地方媒体网站近日报道了2月份在伦敦金斯敦博物馆将举行为期一个月的真善忍国际艺术展的消息。 This is a local London 网站在报道中介绍说，真善忍国际艺术展已经在全球200多个城市巡回展出，在伦敦将展出至3月2号。这个画展展现了来自遥远东方土地上的美丽和悲剧。文中写道，画展中逼真的油画和水彩画大多由中国艺术家创作，向观众展示法轮功修炼者的风貌。美展的财务主管沃瑞尔表示，希望美展展示给更多的观众中国文化的美丽，并且也曝光修炼人遭遇到的迫害。他说，展览的目的是恢复被共产党系统性摧毁了的中国文化，把中国文化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他也使观众了解还有那么多人仍在面临着迫害。这个展览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尽相同。
印尼学员在繁华购物中心弘法，
2013年1月27号下午3点，法轮大法学员再次来到城市购物中心进行了弘法活动。活动期间，由一位大法学员做解说。首先，他介绍了法轮功是什么，以及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美好感受。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人为修炼原则。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开始在中国公开传授，因祛病健身及善化人心的效果显著，受到广大中国人的喜爱。该学员还介绍了自己修炼大法以后的体会。现场大约有20多位法轮大法学员在台上做功法展示，当场就有几位观众和小朋友学练起了动作优美柔和的5套功法。法轮功学员在现场及时的纠正指导他们动作，分发法轮大法真相资料。
加拿大国会听证会揭中共活摘黑幕。隶属于加拿大国会外交委员会的国际人权委员会于2013年2月5日在渥太华国会大厦进行了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听证会。会上，加拿大著名的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报告了他们的调查结果，并回答了议员们的提问。在1个小时的听证会上，议员们纷纷表示，两位证人提供的证据有说服力地证实了中共活体摘取器官这一反人类罪行的真实存在。调查员提供例证，呼吁采取各种方式制止活摘器官。大卫·乔高在发言中讲述了从1992年法轮功刚刚在中国传出，到中共党魁江泽民出于妒忌决定根除法轮功，1999年7月22日中共正式禁止法轮功，从此发动了一个持久的暴力迫害运动。他说，法轮功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在过去14年的所有诉求只是停止迫害。大卫·乔高说，许多修炼者每天在劳教所里遭到殴打、强迫劳动、酷刑和洗脑，令人震惊的高压电警棍、剥夺睡眠、饥饿、性骚扰、被迫流产、注射毒品、强行灌食等。迫害期间，法轮功学员成为器官移植的主要器官来源，器官的价格被张贴在中文网站上。他说，自2001年以来，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被谋杀，他们的器官被贩卖给中国和外国的病人。麦塔斯和我得出结论，在2000年至2005年间，41500个移植器官的来源，唯一合理解释是来自法轮功学员。大卫·麦塔斯在发言中从不同的方面例举了活摘器官的真实存在的证据，包括中共对法轮功进行长期的、持续的煽动仇恨运动。迫害开始后，中共一直在大规模逮捕，几十万人被非法关进劳教所，法轮功学员被捕后失踪，中国医院的网站上明码标出每样供移植器官的价钱。在中国，器官移植的等待时间很短，从几天到几周。被拘留的法轮功修炼者曾被验血和强制器官检查，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尸体上的器官已被摘除，器官移植秘密进行，无法出示捐赠者的书面同意书。王立军作为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 OSPRC 的头目，曾亲自参与活体摘取器官，除了法轮功学员，没有其他可解释的器官来源等等。在听证会上，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重申对国会和政府的建议，国会应立法抑制国际上的非法器官交易，从司法上允许国际上酷刑施暴者在加拿大受到法律制裁，立法消除最恶劣的反人类罪犯的国家豁免权，包括那些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犯，禁止那些参与强制活摘器官的人入境，把尊重人权作为允许外国公司投资加国的条件。国会议员认为调查报告令人信服。 人权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斯考特·瑞德认为，活体摘取器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一个明显的人权新案例，它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他认为证人提出的证据非常令人信服，他们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证据，表明活摘器官的存在。乔蒂斯格诺议员认为，听证会是一次机会，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让这样的声音在国会发出会更加强大，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会有更多的人，数以百万计的人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法轮功遭到了怎样的迫害。因为这场迫害让他们失去了生命，裘蒂斯格诺表示，对不了解的事情人们不会在意，但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做下去，当足够多的人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像当初的我一样被震惊。我们要做的是确保这个国家的其他人知道此事。
大法神奇，成念法轮大法好，腰肌骨折十天好。我家住在辽宁某地区的农村，今年55岁。某年春季的一天，我家的门房漏了个大窟窿。我和丈夫说，咱俩今天把门房修理好，以免下雨时漏雨。丈夫答应说，我去找点木板和塑料，把房顶盖上木板，板上铺上塑料，塑料上面压上土，再抹上泥，窟窿就解决了。就在丈夫去找木板和塑料的时候，我自己就先上了房顶，准备平平房顶上的土。因房子盖的年头多了，船子有的已经烂了，我也不知道。刚走上一步，脚一落下，这么一踩，船子就断了。我便从房顶摔到屋里的水泥地面上，当时就不能动了。家里人急忙把我送到了医院，经医生拍片检查确诊，是后背腰脊骨一处严重骨折，需住院治疗。我没有住院，就回家打针吃药养伤。有一天，一名法轮功学员来我家，见我背挨着炕，脸朝上，仰面躺着不能动弹，那痛苦的样子，便告诉我说，你就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受益得福报的。我说，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我也相信大法好，从现在起我天天念。这名法轮功学员还送给我神韵光盘，我便让女儿给我放。就这样，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天没变数地看神韵光盘，不知不觉的奇迹出现了。就在第十天的时候，我想起来下地，竟在炕上一翻身，真的起来了，还能下地了，慢慢地走到了大门外，腰肌一点也不疼。我丈夫和孩子看到后都高兴地说，念法轮大法好，可真灵啊，腰肌骨折十天就好了，太神奇了。街坊邻居姐妹看我走出大门外，惊奇地说，老年人常说伤筋动骨得100天，可你竟好得这么快，是吃啥灵丹妙药了？同时还担心地替我说，你注意点，可别累着。我回答他们说，我就是相信了法轮功学员告诉我说的，你就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受益得福报的那番话才好的。又过了不长时间，还能与正常人一样外出打工干活挣钱了。秋天我与正常人一样下地搞秋收。我知道我的腰肌骨折神奇的好了，是法轮大法师父给我治好的。我真心的感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对我救命之恩。我要用我的身体让常人见证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美好。
法轮大法真是神奇又超常，我于1998年喜得大法，修炼13年，亲身验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并且在生活中用真善忍对照，在个人利益上不争不斗，做事为他人着想。在练功以前，我有很多疾病，心脏病、腰腿疼、肩周炎，在犯心脏病时 别说干活，就只是呆着，心跳的都喘不过气来。因为腰痛，干活都是用胳膊杵着大腿，这些毛病使我吃了不少的药。可就在十几天的看书练功之中，神奇的是，所有这些毛病全不翼而飞了。那时我心里真高兴，我想这么好的功法不能只是自己受益，应该让更多的人都受益。我就买红布做了一个大条幅，写上法轮佛法几个字挂在村里，还有法轮大法的简介，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没几天，村里就有30多人来我家学法练功。学法的人都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的心性，练功人有心法约束，大家都有了很大转变。以前有使用假秤砣的，把秤杆决断了；有偷拿别人东西的，把东西给人家送了回去。结果我们全村人都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就能够使道德回升，有益于国家和社会，造福人类。我平时在一点一滴中都牢记师父教诲，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一次我家卖水果，当时我没在家，回家后看到账上水果的斤数和钱数，一问家人才知道多算了人家240元。我马上想要赶紧把钱送过去，不是自己的钱一分都不要。我到那人家时，他说钱已经领走了，你咋又来了？我说当时你算错账了，你多给了我240块钱。他一听眼睛都瞪圆了，半天才回过味儿来，一个劲儿地说，大姐谢谢你，现在你这样的人可太少了。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是我们师父让这样做的。他就再一次感谢，还说中国人要是都学了法轮功，就没有打砸抢了，也不会再有贪污受贿了，都跟法轮功的人学多好。其实在生活中，这样守心性为他人着想的事还有很多。因为我的文化实在有限，又是第一次写稿，内心难以表达对师父对大法的尊敬和感激。真心祝愿您多了解大法的真相，因为那是您千年万年的等待，希望您不要错过。
大法真相，世人觉醒。中国民众分选择过年前办理退党保平安。2013年中国新年前夕，更多中国民众表示，新年新气象，退出中共保平安。越来越多中国人选择在2013年中国蛇年新年前夕退出中共共产党团队，以新姿态过年。据海外退党服务中心义工表示，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选择在2013年中国蛇年前退出中共相关组织。在接到海外退党义工的劝三退电话后，毫不犹豫地选择退出中共组织，远离邪党。还有些民众通过翻墙早已知道了真相，期望能看到更多的中国真相消息。派出所年轻员警听真相后退团，义工接通了北京一派出所电话，先播放了10分钟活摘器官的真相录音后问，听清了刚才的录音吗？一个年轻的男生说，听到了。义工告诉他，这是被中共封锁掩盖的消息，中共迫害法轮功13年，大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盗卖，罪恶已经开始曝光，令世界震惊。义工希望他能明白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不要随其作恶。年轻男子回答说，是的，对。谈话间不时传来他轻轻的叹息。义工问他接触过法轮功吗？他说刚从警校毕业，分到这里什么也不知道，没干过迫害法轮功的事。义工说，在警校里少不了被洗脑，一定听了不少关于污蔑法轮功的恶毒宣传。 义工讲了这场迫害是如何开始的，天安门自焚伟案等真相。年轻远景说，知道了。义工又讲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中国道德体系急剧下滑，社会诚信崩溃，毒食品遍地，天灭中共是必然。他边听边说，对，是。义工说，因为你没参与过迫害，现在有个大福分的好事，也希望你拥有，我可以帮你声明退团，远离邪恶中共，保平安。他没有犹豫，马上说，好的。最后义工嘱咐他在这个岗位上守住自己的良心，做个好人，为制止迫害，如果有迫害的线索证据请提供出来，并告诉他了举报传真电话等。当年北京团支书因六四辞职，现在声明退团退队。这次接听义工真相电话的是位原北京口音的中年男子，他说知道退党的事，但是和自己没有关系，我本身不是党员，这东西对我没有用，给钱我都不入。义工讲了，即便入过队，团也要声明退，抹去毒誓的痕迹，才能保安全。听后他同意退出去。提到中共的谎言，他说，别的不知道，六四我知道，我还参加了呢，我经历了。他说自己那时是团支部书记，因为六四去了天安门，单位整他，一气之下团支书也不当了，辞职自己另谋出路了，说现在混得还不错。义工向他推荐翻墙软体，他说以前翻过，后来翻不过去了。义工告诉他，为破除中共的封锁，翻墙软体在不断更新，不断出新版本。他说很想翻墙过去看消息，天安门自焚伟案酒瓶都看过了，都知道。他认真地用笔记下了获取新软件的方法。吉林复员老兵高兴地说，我和你们李大师是老乡。义工拨通了一个电话，接听电话的是位原中年男子，他一听退党把电话挂了。义工又打过去，他说，你是法轮功吧？义工说，对呀。他说，我是吉林人，和你们李大师是老乡，你们师父现在好吗？义工告诉他，现在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的情况，已经得到各种褒奖1800项。他听了高兴地说，这是在哪得到的？义工告诉他关于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的消息。他说他不是党员，也没入过团，只入过少先队，现在他同意把少先队退了。这位中年男子对义工说，40年前他当兵纳贿，领导要他交10000块钱就直接入党，因他没钱所以就没入党。真的，他们中共早就腐败了，共产党太腐败了，这些年我就想多挣点钱，想办法出国。
欠命还命，应验不爽。2002年回淮北老家，庄里老邻居跟我说，王案死了，死得很蹊跷。我问怎么回事，他们就讲详细经过。王案在某党上台前有几十亩地，又会医疗这门手艺，过得还算可以，因此土改被划为地主成分。而同庄的我们家也有几十亩地，有时比他家的地还多，却划为中农。王案非常妒忌，而且愤愤不平，他怨恨他亲二叔王清的儿子在农会上班，没帮他家说话，怀疑他帮倒忙才被划为地主。在正反肃反时，王案的二叔虽是贫农，可他会看风水，学过一些小能小术。王案就偷偷地向政府举报王清是会倒门，那时哪容人说，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共产党铲除异己嘛。结果王清被冤判15年。其实王清在地方为人老实忠厚，尽做善事好事，从没有做过对不起乡亲们的事。60、70岁的人了，哪能受那种折磨，不到半年就死于白虎牢中。转眼一去40多年，王案在大队当医生，也已退休，本来该享享清福了。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像他二叔的样，有点疯疯癫癫的了，竟然自己叫着自己的乳名骂自己，你个傻傻的，你向政府告我。 他骂的声音就是他二叔当年在世时的腔调语音。没人不说，越是人多的地方越说，乡里人都知道这是他二叔索命来了。折腾了一些日时，突然有一天夜里，王案反插门把被子点燃，烧得没有人形了。那个惨状村里人再没说什么，只悟出一个道理，人活在世上不能害人，害人害己啊，不能欠命，欠命还命啊。尤其现在很多修真善忍的一帮好人，天天不辞劳苦走街串巷向人们讲真相，可不要伤害人家呀，人家在救你，给你福音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